您现在收听的是世界名著《小妇人》，作者路易莎·奥尔科特，演播依然，第22集。那天晚上，梅格尽兴起舞，兴高采烈，玩得十分开心，而每个人都对她非常友善、尊重。她那天有三次最得意的事情：安妮请她唱歌，而有人则称赞她的声音十分甜美；第二件就是林肯少校向人打听那位水灵灵的、眼睛绝美的小姑娘是谁；第三件就是莫法特先生坚持要和她跳舞，因为她的舞步轻快有力、活泼可爱。这一切都使她心情十分愉快。不料她后来不经意听到了几句闲话，情绪顿时一落千丈，跌入谷底。那时她正坐在温室的里面，等舞伴给她取冷饮来，忽然听到花墙另一面传来一个声音问道：
她有多大了？大概十六七岁吧，我想。
另一个声音回答：
送花的就是那个会让其中一个姑娘成为幸运的嫁入豪门的人，你说是吧？莎莉说他们现在关系很亲密，那位劳伦斯老先生挺宠爱他们的。
哎呀，这件事情上马奇太太早就有计划了，我敢打赌，而且一定会取得成功的。虽然这事儿早了一点，那姑娘显然还没有往这方面想过吧。
我觉得他刚才明显就是撒了个小谎，好像真的那纸条是他妈妈写的一样。鲜花送进来时你看到了吧，他还红了脸呢，真是个可怜的孩子。如果他打扮得时尚高贵一点，一定是个极漂亮的美人。哎，你说如果我们提议借条裙子给他星期四穿，他会拒绝吗？
他是有点傲气，但我相信他不会介意的，因为那条邋遢的棉纱裙就是他的一切，除此之外他什么衣服也没有了吧。他大可今天晚上把它撕破，那就有借口给他送条体面的裙子了。
我们走着瞧吧，我要特地为他邀请小劳伦斯来。那样一定有好戏看了。
这时梅格的舞伴走过来，意外地看到他脸红耳赤，情绪相当激动，看起来都有点要失控了。
梅格确实是个有强烈自尊心的姑娘，也幸亏如此，她才忍住了没有发作。虽然她对刚才听到的几句闲话感到又羞又气，极尽作呕，因为她无论多么天真无邪，也不至于不明白这种恶心的闲话是什么意思。这些话挥之不去，一直在他的耳边盘旋，什么马奇太太早有计划，撒了个小谎，拉他的棉纱裙等等。他真想躲到什么地方去大哭一场，或者冲回家去向母亲倾诉自己的苦恼，征求他们的意见。可是这都是不可能的事，他只得勉强装出一副笑脸，心情那么激动，心里翻腾不已，但是脸上还是笑得优雅。他一点没有露出破绽，没有人想象得出他心里正在翻江倒海。终于盼到舞会结束，梅格静静地躺在床上，心里无法平静。他想个不停，一直弄得头痛发作。他越想越伤心难过，几滴清泪凉丝丝地落在烧得通红滚烫的脸颊上。那些无聊的闲言碎语为梅格打开了一个从未想象过的新天地。一直以来，他都是如孩子般生活着，而这些闲话把他纯真平静的昔日生活搅得涟漪阵阵。他和老李天真无邪的友谊 似乎被无意听来的闲话给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他对妈妈的信心和信任也产生了一点动摇。都是因为那个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的莫法特太太那早有计划四个字。对于梅格来说，他原以为自己衣着简朴乃是无可非议的事，因为自己是穷人家的女儿，所以一向知足常乐。但是这些姑娘看到旧裙子就如同看到普天之下最大的灾难一样，那么的注重打扮，这让她不禁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一丝怀疑。可怜的梅格一夜无眠，起床时眼皮沉重，心情糟透了。她既讨厌自己的朋友这样无事生非乱嚼舌头根，又埋怨自己不敢说出真相澄清事实。那天早上姑娘们全都慵慵懒懒的，直到中午时分才提起劲儿一起做针线活。大家围坐在一起，梅格马上意识到她的朋友们神色都有些不自然。比方说他们对她言谈间更加敬重，对她所说的每句话都表现得十分关注，并且时不时用十分好奇的眼光上下打量着她。这一切让她既惊奇又有些洋洋得意，只是觉得有点不明究竟。最后贝尔把头从书本里抬起来，嗲声嗲气地说，
Daisy 亲爱的，我给你的朋友劳伦斯先生送了一份请帖，请他星期四过来参加我们的舞会，我们也想认识认识他，这可是特地为你而请的哟。
梅格红了脸，但忽然之间他很想捉弄一下这些姑娘们，于是装作一本正经地回答，
你们真是太好心了，但是心意我领了，只是我恐怕他不会来。为什么呀亲爱的？
贝尔小姐问。
那是因为他太老了。我的孩子啊，你说什么？他究竟有多大年纪啊？
卡莱拉小姐嚷道。
差不多70吧，我想。
梅格回答道，假装数数打了多少针，拼命忍住笑，心里涌现一丝捉弄人的快乐。
你这个狡猾的家伙，我们指的当然是那位年轻人啦。
贝尔小姐笑了，喊道，
哪有什么年轻人啊，老李呀，他只是个小男孩儿。
姑娘们听到梅格这样形容自己的所谓情人，不禁相互使了使古怪的眼色，梅格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看他和你年纪差不多大呀，
南妮问。
他呀和我妹妹乔差不多年纪，我呀八月份就17岁了。
梅格把头一扬答道，
可是他可真是个好男孩，他给你送鲜花对吧？
不识趣的安妮还想试探下去。
不错，是这样的，他经常这样做，送给我们全家人，因为他们家里的温室里有许多许多的鲜花，而我们一家人又都是这么喜欢鲜花。我妈妈和劳伦斯老先生是朋友，你们知道两家孩子在一起玩是相当自然的事情。
梅格希望他们能够就此住口。
很显然 Daisy 还没有参加过社交。
卡莱拉小姐朝贝尔点点头说，
真是个天真无邪的小东西。
贝尔小姐耸耸肩说道。正在这时，穿着一身镶边丝绸裙子的莫法特太太像一头大笨象一样缓缓走进屋来，问道，
我准备出门给我们家姑娘们买点东西，各位小姐要我捎点什么吗？
不必费心了，我不需要夫人。我星期四已经有一条新的粉红色的丝绸裙子，什么也不要了。莎莉回答。我也不……梅格的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因为他突然想到自己确实想要几样东西，但是却得不到。
你明天穿什么？莎莉问。
我还是那件白色的旧裙子吧，要是我能把它补得能见人的话，昨晚可惜给撕破了。
梅格想尽量讲得自然一些。
那你为什么不捎信回家再要一条呢？
不善察言观色的丽莎问。我只有这一条。
梅格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话，这话真是难以启齿，尤其对她这样一个有自尊心的姑娘来说。
但莎莉仍然没有明白过来，她友好地惊叫起来。
什么？只有那么一条？真太匪夷所思了。
她的话只说了半截，因为贝尔赶紧朝她摇头，插进来友善地说，
这并没有什么好匪夷所思的，他又不出去社交，要这么多衣服有什么用？即使你有一打 Daisy， 也不必写信要家里寄过来。我有一条漂亮的蓝色真丝裙子，我穿着显小了一些，搁在一边浪费还真是很可惜的。如果你不嫌弃，倒不如送你来穿，好吗，亲爱的？
谢谢你的好意，但如果你们不在意，我倒不在乎穿我的旧裙子，像我这样的小姑娘这样穿挺合适的。
梅格说，
请您一定要允许我把你打扮得漂亮一点，我喜欢这样做，装点一番后你准是一个标准的小美人儿。我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我们参加舞会的时候像灰姑娘一样忽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贝尔用富有说服力的声调说。梅格无法拒绝如此友好的提议，何况她也很想看看自己打扮一番后是否会变成一个小美人儿，于是点头同意，把原来对莫法特一家的不满抛诸脑后。星期四晚上，贝尔把自己和女佣关在房里，两人合力使出浑身解数地把梅格变成了一个绝代佳人。他们把她的头发烫得卷曲，在她的颈脖和胳膊铺上一种香粉，为了让她的嘴唇更加美丽，他们还在她的双唇上抹了珊瑚色的唇膏，使它们显得更红。如果不是梅格反抗，女仆霍斯丹还会加上一点点胭脂。他们又给她裹上了天蓝色的裙子，裙子又紧又窄，勒得她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条裙子领口开得极低，这搞得矜持的梅格照了镜子之后羞得满脸红晕。一套银丝首饰也被披挂了上来，有手镯、项链、胸针，甚至耳环。女仆霍丹斯还用一条看不出来的粉红色丝线把它们系了起来。梅格的胸前点缀着一丛漂亮的香水月季花蕾，一条花边褶带更加衬得梅格一双玉肩高雅动人，而一对高跟蓝色丝靴完成了她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最后一条镶边手帕，一把羽毛扇和一束银枝礼花，终于把它打扮完毕。贝尔小姐满意地审视着自己的杰作，就像一个小姑娘在看一个刚刚打扮好的洋娃娃一样，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小姐真是有魅力，太美了，不是吗？
女仆霍丹斯赞美道，做作地拍着手。
快点出去让大家看看吧，
贝尔小姐一边说，一边领梅格去见房间里等着看梅格装扮成果的姑娘们。梅格拖着长裙跟在后面，裙子稀疏有声，耳环一摇一晃，卷发上下波动，心儿砰砰猛跳。
刚才照镜子的时候，镜子已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自己是个漂亮的小美人。他似乎觉得自己的好戏真的已经开始了。朋友们热情盛赞，不断地称她为小美人。梅格站在那里，她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寓言里的乌鸦，尽情享受着炫耀自己的羽毛，都是借来的羽毛，而别人则像一群喜鹊一样围着乌鸦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
趁我换衣服的时间，南妮，你赶快教他怎样穿着高跟鞋走路，别让他被裙子和高跟鞋绊倒。卡雷拉，你用银蝴蝶发夹把他左边的头发再夹起来一点，你们谁也别弄糟了我这一首漂亮的杰作。
贝尔说着匆匆走开，对自己的成功显得相当得意。
我不敢走下去，我觉得头晕目眩，身子僵硬，而且我现在一定看起来很奇怪，好像只穿了一半衣服就要出门了。
梅格对丽莎说。这时铃声响起了，沃法特太太派人来请年轻的女士们。
你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不过你真的很漂亮，现在我在你身边简直没地方站了。幸亏贝尔一向有品味，很有法国味儿，就让你的花这么随意地挂着，小心不要绊倒。
丽莎回答，努力不去嫉妒，不去在意梅格比自己漂亮这个事实。梅格牢牢记住这个教导，安然步下楼梯，款款走进客厅。